今天下午我有感动来分享胜过巫术，胜过巫术，如何胜过巫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是很多家人需要的信息。今天是主日，我现在是在网络上也跟我的教会，跟我们的教会一起同步来分享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家人们预备我们的心，如何胜过巫术。简单来讲，我们要先认识这个巫术。巫术是什么？巫术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掌控与被控，也可以说是掖洗别的灵。首先我们认识巫术，它是一种灵，是一种邪灵，但它不是一种小的邪灵，它应该属于是撒旦王国的一个王牌的军队，所以也称之为掖洗别的灵。但它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讲呢，就是掌控与被控。掌控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违反别人的自由选择的主权。再说一遍，掌控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违反别人的自由选择的主权。对，这是一种掌控，一种操纵，一种操纵。而被控呢，就是被巫术所掌控，被巫术所玷污。所以你可以听得明白，被控的人是比较无辜的，是受害者，但是他仍然受巫术的影响。而掌控的人是需要来悔改的，被控的人呢是需要通过祷告来破除的。被控的人，特别我们今天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家人都受到巫术的沾染玷污，只是你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分享完这个信息，感谢神会让你知道，神会来光照，借着他的话语使你知道在你生命中有哪些被巫术所玷污的部分。当我们来识破以后，我们会通过祷告来破除。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阿们。那我现在来讲巫术的来源。巫术简单来讲呢，它有三种来源，有三种来源。巫术的三种来源，第一种可以说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像巫师们行邪术的人，他们通过一些邪术运动也就是我们说的做法，他来用巫术来攻击人，来掌控人。特别在非洲在非洲这个巫术是特别的常见的，很多巫医们，很多巫师们，他们利用这种巫术来控制人，使人甚至失去正常的这种思维，使人的思想进入混乱，甚至使人精神崩溃，来通过这些来掌控人。所以这是一种巫术的来源，这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巫术。包括现在兴起了很多邪教，像撒旦教新纪元运动还有这些巫医教这些巫毒教这些甚至你说这些萨满教这些邪术的这些宗教，他们也比较善于使用巫术来攻击人，也包括不仅是攻击外邦人，也会攻击这个基督徒。我记得有一个见证听好了，有一个见证就讲到一位撒旦教的祭司他应该是撒旦教的一个非常王牌的祭司了，后来他悔改信耶稣了，经过很大的一个释放，神拯救了这位撒旦教的女祭司。他信耶稣以后呢，他分享了一个见证，他讲到在他在做撒旦教祭司的时候，他们这些祭司们经常会使用巫术来针对基督徒，来攻击基督徒，来攻击基督徒的婚姻家庭侍奉各方面，特别攻击牧师们。然后他说了一个奥秘，让我们听了很震惊。他说当他用巫术去攻击基督徒的时候，他发现有一类的基督徒会免疫这种攻击，免疫就是不会受他的巫术的影响，叫做他说这类的基督徒是非常火热的，非常有圣灵的火在身上是非常火热的，有圣灵的火的，跟神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基督徒。他说他们不能够攻击了以后呢，他们的巫术要么反弹，要么作废，是无效的，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伤害。 但是他说他们的巫术，这些撒旦教的祭司能够用他们的巫术来攻击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大家一起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会被他们攻击。所以你看他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免疫。有的基督徒睁着眼就说我不会被巫术攻击，可是有的时候他真的被攻击了。我所讲的现在是讲的是巫师们的巫术。巫术有三种来源，这是第一种，他们会被攻击，因为他们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生命中有这样的破口那样的破口，而魔鬼他会找到你的破口。所以我们一定要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权柄的，作为教会我们是有权柄胜过阴间的权势的。哈利路亚，
阿门。
那么我们要使我们的权柄不打折扣的被运用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火热的基督徒，不能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魔鬼就像是苍蝇一样，在圣经中称为撒旦的名字叫做别西卜。我们知道别西卜是什么意思，别西卜它的名字希伯来文翻译出来就是苍蝇之王，苍蝇之王，苍蝇之王，也就是讲到了邪灵像苍蝇一样。我们知道冬天的火炉烧起来的时候，苍蝇是不敢趴到那个火炉上的，敢不敢？如果趴上去它就被烫死了。但是冬天的火炉熄灭了以后呢，熄灭以后呢，这个苍蝇特别的喜欢趴在那个火炉上，因为火炉熄灭了它温温的，那个苍蝇趴在别处很冷。有的苍蝇它生存能力很强的，它能活到冬天，它又喜欢找那个稍微有温热的地方。所以冬天的火炉如果熄灭了，苍蝇就群拥而上，它就特别喜欢。所以这个熄灭的火炉，而熄灭的火炉正是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已经熄灭了圣灵的火在他们里面，已经熄灭了爱耶稣的火，已经熄灭了这个追求神的火，熄灭了圣灵的火，这样的基督徒是处于危险之地。大家一起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就是一个熄灭了的火炉，
就是一个熄灭了的火炉，
是处在危险的境地，
处在危险的境地。
当我跟我们教会的家人一起宣告的时候，我们网上的家人在家也自己宣告，照着我说的来宣告就好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巫术本身是不能够攻击到这个基督徒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会被巫术所影响。这个是撒旦教的女祭司她做的见证，因为他们经常用巫术，用撒旦教的巫术去攻击基督徒。她发现她能攻击到这些基督徒，会让他们的婚姻家庭都破裂，会让他们的事业崩溃，会让他们遭遇很多的祸患，但是他们不能够攻击到那些正常的基督徒。所谓的正常的基督徒，他说就是那些火热的，有圣灵的火的。哈利路亚。那么有圣灵的火很明显，那么我们首先我们要跟圣灵有这样的关系，我们也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一个经常祷告的人他会有圣灵的火，一个经常祷告的人，大家一起说，一个经常祷告的人，
一个经常祷告的人
他会有圣灵的火，
他会有圣灵的火。
魔鬼看见他就看见了火，
就看见了火，
就退避三舍，阿们
阿们。
所以这个撒旦教的女祭司，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她把事实说出来。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巫术，第一种的巫术巫师们的巫术一般是不能影响到基督徒，如果能影响到基督徒，说明这个基督徒是一位不冷不热的，他需要悔改。当他悔改成为火热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能胜过巫术的影响，这是第一种的巫术。那么第二种巫术的来源呢，就是很防不胜防了。第一种你可以说是明枪易躲，但是第二种叫做暗箭难防，因为第二种巫术不是来自巫师们，而是来自教会的，来自那些也许是带有善意，但是却被仇敌欺骗蒙蔽的基督徒。你要当基督徒在做控告祷告的时候，他虽然心里可能也许是为着某些人的益处，但是他用控告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在行邪术，就是在行巫术。这样的祷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因为他是处于巫术操纵之灵，巫术也算是一种掌控的灵，他是在巫术的灵掌控的灵的影响下的这种祷告，他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力，在神学上称为白巫术。白巫术就是信徒所做的巫术，刚才可以说是黑巫术，那是正儿八经的巫师们所做的，但是教会里的这种巫术更加的是难以防范，因为你也不知道谁在为你做控告祷告。 你也不知道谁在为你做控告祷告。而我跟你说，控告祷告如果你不破除的话，它也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因为信徒都是有权柄的，信徒的口都是有权柄的，当他来捆绑啊释放，在天在灵界都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也要会重点来讲如何来胜过教会里的巫术，如何来破除控告祷告带来的影响。因为有很多的家人都活在这种影响之下，而这些影响都不是好的影响，都其实就是巫术的影响。所以按原则来讲，巫术应该是这些行邪术的巫师们做的，但是这些教会里的信徒因为被魔鬼蒙蔽了，不认识真理，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借着控告祷告来释放巫术在教会中运行。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啊，贴经文的家人也贴一下，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阿们。好，这里面我们看到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说得很清楚，讲到了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昼夜控告弟兄的是谁呢？我们很清楚是谁呢，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大家一起说，撒旦就是控告者，
撒旦就是控告者，
昼夜控告弟兄，
昼夜控告弟兄。
所以如果你的祷告是控告人的话，你就是在做魔鬼的工作，你不是在做神的工作。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现在耶稣在天上干什么？在代祷，是不是？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祷，哈利路亚。我们其实观察耶稣的生活，他真是一位祷告者，他真是一位祷告的人。他在地上的时候也是祷告祷告啊，彻夜祷告，通宵祷告。在天上他仍然不闲着，仍然在为众圣徒代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位代祷者，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一位代祷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位代祷者，哈利路亚。而且我说了，如果你爱祷告的话，你会有圣灵的火，你会有保护啊，任何的巫术我说黑巫术不会影响到你。主耶稣在天上是代祷代求的，我们知道所谓的代祷代求就是在神面前为着百姓向神来说好话。就像旧约的祭司们干什么的，旧约的祭司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每一年都会在大祭司每一年都会来到神面前来替百姓来赎罪，不是大祭司也会来做这个工作，他们会经常的百姓犯罪来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来代表百姓来向神献祭，来替神说好话，向来为百姓的利益向神说好话，求主来赦免百姓的罪恶。阿们。所以新约来了，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今天我们都是啥？大家说你是什么？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祭司。
我是祭司，我是祭司。
啊，我们每一位房间里的家人也说我是祭司。
我是祭司。
我是神的祭司。
我是代表百姓，
代表我的代祷的对象，
向神来说好话的。
阿们。所以你知道代祷是干什么的？代祷不是控告，代祷主耶稣在天上代祷不会说一句不好的话，代祷就是在神面前说好话，这是祭司的工作。今天我们就是祭司，祭司代祷的工作就是在神面前说好话，为你的代求的对象来说好话，绝对不能说坏话，不能说控告的话语，否则你就不是代祷了，你是在释放巫术，你是在做撒旦的工作，那就叫做教会里的白巫术。所以当我说到巫术，很多家人他基督徒很多认为怎么会有巫术呢？其实甚至他自己都在做。我们很多的代祷者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可能都是在释放邪术巫术，因为他不是在说好话。 在旧约中我们特别看到摩西是一个典范。我们发现摩西经常为以色列百姓来认罪，来代表以色列百姓来向神说好话，求神不要击杀他们。阿们。所以当我们为着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说，主啊，求你来纪念纪念他怎样的劳苦忠心，纪念他是神你的孩子，纪念他，纪念神你对他的爱，纪念神你对他的旨意和呼召，这是我们经常要说的好话。如果我们实在找不到好话了，我们就说这些话，主啊，你来纪念他，纪念你对他的呼召。就像摩西在为以色列百姓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很难找到好话，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这300万的男丁算上妇女儿童得有600多万，600多万的会众还不是好惹的会众，都是喜欢发怨言的，经常的来惹摩西发怒，甚至最后摩西也是因着他们而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资格。所以这些人你就知道多么的残忍。而摩西有的时候实在是找不到好话的时候，摩西就会说，主啊，你纪念你的大慈爱，纪念你的名，纪念你的名不要受亵渎，因为是你带领着百姓出了埃及进入旷野，你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的，但是列国如果听说你杀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列国就会侮辱你说神把有能力把他们带出来，没能力把他们带进去，你的名就会受羞辱。所以你看摩西他很会为百姓说好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为代祷对象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确实找不到好话，找不到好话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说，主啊，你纪念神你自己的大名，你在他身上的呼召，纪念你的慈爱，纪念你对他的旨意，纪念你对他的旨意要实现，纪念你的恩典要临到他，纪念你对他人生的计划。阿们。因着你的大慈爱，你来怜悯他，你来纪念他起初的爱。一般基督徒在差劲刚信主的时候还是火热，实际上纪念他起初的忠心。特别我们为一些神的仆人，变质的神的仆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啊，纪念他起初的忠心，帮助他，让他仍然能保持忠心，给他有美好的结局等等。我们要说好话，不能够说代祷者绝对不能说，主啊，你管教管教这个人，他不好好读经，他不好好祷告，他不来聚会，主啊，你要收拾收拾他，你要管教他，这些话我们不能说，这些话你说了就是犯罪，就是行邪术，就是行巫术。不要认为我们中间没有人这样做，很多的代祷者不懂的时候会这样做，特别对自己的儿女，主啊，我儿女特别的悖逆不听话，神呐，你要管教他这些我经常听到，这个话会让你的儿女陷在灾祸里，而是你带来的灾祸。所以这叫巫术的影响，透过你的口被释放出来，因为你的口是有权柄的。那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嘴是有权柄的。所以我们的嘴要说好话，不说坏话。房间里的家人也要对自己说，我的口是有权柄的，我的口不能说坏话，我的口要说好话。然后我在教会里，因为我们教会跟大家一起同步，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反应过来，你也跟着说，不要闲懒不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宣告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来反省，愿神来光照我们，作为一个代祷者，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说这种控告的话语。当我说代祷者，我是说每一位信徒，任何的神的仆人领袖也都是代祷者，如果不是一位代祷者就不配做一个领袖。耶稣是领袖，摩西是领袖，旧约的这些伟大的仆人都是领袖，但是他们都是代祷者，不会祷告的人不配做领袖。所以当我说到代祷者，我在讲所有的信徒所以我们都需要来学习耶稣基督在天上仍然在代祷，主绝对不会说一句控告的话语，我们也不要说控告的话语，否则我们的祷告就是在教会里释放巫术，就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特别有些代祷者在为自己的牧师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牧师眼睛是瞎的，他没有异象，主啊，你给我异象，但是他看不到，所以你要纠正他，你要让他听我的，这是最高级别的巫术，这叫耶洗别的巫术，因为他在越权，这个祷告是有影响力的，但是会给这个代祷者带来极大的灾害，因为这会挑战神的怒气，神最愤怒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作为代祷者不要犯这种极端的错误，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误，会带来致命的影响力对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在代祷里面我们千万要 守好自己的次序，一定要带着爱心啊，用神的眼光来带到，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血气，不能来控告。所以如果你用控告来祷告，你就是行邪术行巫术，这样的祷告就会伤害到你的代祷对象。大家一起说，这样的祷告会伤害到我的代祷对象，这样的祷告还不如不为他祷告。阿们。所以这是真实的，这样的祷告你真的还不如不祷告。所以这就是教会里的巫术，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无知而做了这样的祷告，并非有意，但是无知，不管你无知还是有意，都会产生影响力。我经常在微信里啊，以及在我实地教会服侍的时候，很多家人给我反映，他说在我离开我们教会的那个期间，因为他发现他们在他们所在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三次教会的家人也给我反映，后来神带领他去到一些有生命的教会，成长更快的教会，当他离开的时候，离开那一年是最痛苦的一年。后来我就问他，你有什么征兆？等一下我们会讲被巫术影响的征兆，他们所描写的就跟我所讲的巫术的征兆，被巫术影响是有症状的，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症状我就知道他们是被人控告了。因为他离开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不想他离开，就会控告他，控告他祷告说，主啊，这个姐妹你看瞎跑啊，现在离开我们了，跑到异端里去了，跑到邪教里去了，主啊，你把他管教他，带他回来，主啊，他离开我们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甚至他们的牧师也这样祷告，这种祷告都是在犯罪，但这种犯罪的祷告仍然会影响到这个姐妹。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细举了，太多了，包括前两天还有人在跟我说这些事，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反应。我知道他们是被巫术所攻击，这个叫做被掌控，就是被巫术所玷污啊，被巫术所攻击。虽然有的教会呢他对圣灵敞开，他是这个地区最先开辟出来为圣灵敞开的教会，往往这样的教会会很困难，因为周边这些宗教的教会就会开始控告祷告。我跟你说，如果你不在圣灵里面，你就是在血气里面。如果你不在圣灵里面，你就是在血气里面，更不好的，你就会在魔鬼里面，在魔鬼的影响下，所以你的祷告就根本就是邪恶的，你就会释放一些巫术的祷告，会很本能的释放这种巫术的祷告。特别在宗教的教会里面，最常发生的就是巫术的祷告，因为他们没有被圣灵影响，就会被邪灵影响。你必须要被什么影响？要么被圣灵影响，要么被邪灵影响，要么被老我影响。除了圣灵影响你是好的，别的都不会给你带来好处。所以他们就会很本能的反射出来，就是主啊，这个教会啊说方言异端你刚才说了啥自己也不知道，神啊，铲除异端，我们要呼叫。你要带着还是一个呼叫的心，就像那个扫罗大发热心把基督徒全部杀死，杀死了以后他觉得我做得好，我在侍奉耶和华，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其实他们在犯罪，他们还不知道。所以多么可悲啊，愿神来怜悯我们，来揭开魔鬼的诡计，除掉这些宗教教会里的这些人的帕子，让他们看到行邪术行巫术就是控告祷告，做这样事的人都会被神审判，我们需要来悔改。所以当然被这样攻击的教会，往往我会服侍，有的时候神会带领我服侍到这样的教会，因为我经常巡回出去神往往会带领我去到一些那个城市第一间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因为不对圣灵开放的教会一般也不邀请我去，而被圣灵开放的教会呢，他邀请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们教会是不是这个城市就唯一，就是你们是对圣灵敞开，他们说是的，我们是第一间。因为我就感觉到很大的一种灵界的压力因为他是有压力的，这种巫术会给人带来一种厚重感，巫术的影响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灵里的厚重，这种厚重是不好的，让你的灵下沉，让你的灵厚重，让你的身体甚至也觉得沉重。所以如果你灵里敏锐的话，你可以感受到。后来他们就说是的我就说你们需要注意了，你们需要来破除别的教会对你们的巫术的控告他们说是的，很多教会控告我们让我们同工经常会出现分裂，教会经常分裂等一下我就会讲到，这不是我现在 不太想讲，但巫术会带来分裂，会带来混乱所以我就说那你们就需要破除巫术。 需要来做带领，我就带领他们做破除巫术的祷告，就有很大的反响在灵界里面，立刻就会彰显出来，就会有很大的反应，会有立竿见影的功效。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也许讲不到如何破除巫术，因为这是个系列课程，但是我会稍微涉及一下。然后但是我希望每位家人能好好听，能够听的时候求圣灵光照你，来开启你，看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巫术。巫术不是光运行在教会，也运行在你的生活、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工作里面各方面。只要有人基督徒来控告你你需要来破除，你需要来破除。我们不要去仇恨任何人，我们需要来破除，因为他们也是无知的，愿神来怜悯他们就好了。所以我们需要来处理破除巫术的祷告，我们需要来做这样的祷告。好，我们言归正传，我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到这个代祷者，我们要认清楚代祷者他是应该代表当事人来说好话的，向神说好话其实 intercessor 这个词呢叫做代祷者 intercession intercession 这个单词在英文里面它被翻译成汉语翻译成代祷，它的英文翻译是 intercession，是两个单词 inter 和 session 组成。 inter 它可以翻译成中介人，就是中保，就是说好话的调停人，而 session 呢就是说可以翻译成对话。所以这个 intercession 它翻译成代祷还不够准确，应该正确的翻译是代表当事人说好话，因为你是调停人。调停人能不能说坏话？调停人就是两方都熄火，使神的愤怒转离，所以这叫代祷。所以英文 intercession 翻译得很准确，汉语翻译不出来调停人代表当事人说好话，这样翻译。所以我们教会里代祷的时候千万注意到这一点，千万不要去控告，否则就是释放巫术在教会里面，这就是撒旦的工作，这就是撒旦的帮凶。很多人不知不觉成了撒旦的帮凶，愿神怜悯我们，愿神光照我们。
阿们。
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需要来悔改，特别是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丈夫，甚至对我们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有的人祷告说，哎呀主啊，我们家这位我都祷告好多年了，他是又悖逆又刚硬，全世界的人信了他都不会信，下地狱的料，这样的话我都经常听到。你要说这样的话，你就是在控告，本来他不会下地狱的，你这样一说，魔鬼就让他硬心像铁一样，他就彻底完蛋了，就是被你的害，被你的话害的。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在做什么，不要去控告，你不说都可以，你不为他祷告都比你这个效果强。当然我们还是要为他祷告的，求主来拯救他，但是我们千万要保守，我们不要去帮助魔鬼，不要在无知中成了撒旦的帮凶。你知道邪灵他是不请自来的，何况你借着这种控告祷告，那他就是得到合法的权柄去攻击，他也会跟神狡辩，他说的，他祷告是让我去的。当我们去控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邀请邪灵来参与到我们祷告对象的生活中，这就跟那个巫师们没啥区别。巫师们也是这样，通过做法邀请邪灵。你要做法，巫术是干啥的？巫术就是让邪灵去攻击的，你的祷告也会让邪灵去，那不是一样的吗？所以叫做白巫术。所以我们知道邪灵就是这样的，他不请自来，我们千万不要用控告祷告去邀请他。跟我一起说，我的不要让我不要用控告祷告邀请邪灵，
不要用控告祷告邀请邪灵，
我们只能邀请圣灵坐在当事人的身上，阿们。所以我们每位家人听好了，我们邀请的是圣灵，不能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因为在无知中去做了控告的祷告，最后其实是会害人害己。好，我讲到第三种来源，第三种来源就跟我们个人有关系了头两种都是跟别人有关系，但第三种是跟你个人有关系的。第三种巫术的来源是一切违反爱的原则，一切违反神的次序的行动， 都会带来巫术。一切违反爱的原则，一切违反神的次序的行动，都会带来巫术。这是跟我们每个人生命息息相关的。当你违反了爱的原则，当你没有活在爱里面，当你违反了神的次序，也就是神所立定的权柄的次序，包括家庭权柄的次序，教会权柄的次序，工作单位权柄的次序，当我们违反神的次序的行动，也会带来巫术的运行。所以第三种的这种巫术的来源是我们个人带来的。当我们违反爱的原则，我们没有活在爱里面，没有活在神的权柄的原则里，没有活在神的次序里面，就会带来巫术的运作。所以今天我会重点讲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跟你息息相关的。愿神来开启我们，愿神来光照我们，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遮盖每一位家人，哈利路亚，求圣灵向每位家人来说话，因为这是一些灵界的奥秘，但是我们需要来认识这第三种是非常的关键。比如说有的人，他虽然说他爱他的儿女父母天下父母心都爱儿女，但是他的爱里如果带有掌控，他就会释放巫术在他的家庭里运作，而巫术他就跟邪灵有关系，他就会让邪灵进到他们家里来影响他的家。邪灵来了会干好事吗？邪灵来了，圣经说魔鬼来了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干破坏的，专搞破坏。魔鬼是破坏专业户魔鬼是搞破坏的专业户，他不会干好事，好事他干不出来。所以而怎么来的呢？当有的，我说了，有的家长说爱儿女，但是他想掌控自己儿女的生活理想儿女长大了必须要照我的理想做什么工作，必须照我的标准，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娶什么样的媳妇儿等等很多的条条框框都是自己想要的，并非是儿女想要的。这个就属于一种释放巫术在家庭中。当然我们可以给儿女有好的规范，好的劝慰，好的督导，好的引导，但是我们不能强迫，不能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的儿女。你看到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惨剧像这个中国的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呀西方的罗密欧朱丽叶这些干什么的，都是家庭强迫让他们或者让他们强迫让他们结婚，或者强迫让他们离开不能结婚，导致最后惨剧发生。这些其实是巫术所带来的，巫术会带来死亡，巫术会带来死亡。所以听好了，巫术是可怕的，我们不要去释放巫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只是在举例子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的悲剧，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它的本质是巫术在运行。你发现那些悖逆的孩子，起初他不是很悖逆的，但是当父母在爱的旗帜下，听好了，是在爱的旗帜下来强迫这个孩子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强迫他让他没有自由的选择，这个孩子就会变逆会变得悖逆起来这人说的逆反心理其实是被巫术来影响。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大家一起说每个人都跟我一起说，神造人给人自由选择，人的自由选择权正是为了抵抗巫术，是对人的保护。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有自由选择权？因为神给你自由选择权也是对你的保护，只是我们要为每个人的选择，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你要吃你选择的果子，所以你要选择正确。但是神不会抹杀你的选择，因为自由选择也能保护你。一个没有自由选择的人，他是一个被掌控的人，也就是一个被巫术控制了。神从来，你发现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掌控过任何一个人。虽然他有能力，但是他不这样做。从创世纪夏娃偷吃禁果的时候， 神明明的看到夏娃手里拿着禁果就要吃的时候，难道神没有权柄让闪电发出击落他手中的果子吗？
是。
但神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权，他宁可让耶稣基督来替人类，好像就好像擦屁股这样的事，因为甚至让耶稣把命活上了，才弥补了，才纠正了，才挽回了人类犯罪所带来的恶果。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让他的儿子来背黑锅，但是他都不抹杀人的自由选择，所以人的自由选择权我们不能抹杀，我们只能督导他，劝慰他，用爱心为他带到啊，你如果强迫他的话，你就是在释放巫术，也许他这一次听你了，但巫术已经运行了，对他还会产生持久的伤害力、破坏力，所以他会渐渐的悖逆起来，他会被巫术的灵所影响、所掌控，而你也犯了罪了，你会释放巫术在家里。但是我们儿女小的时候，圣经上写了，儿女小的时候你可以用杖责打他，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并不会选择，所以你需要教导他选择，但大了的时候慢慢的你就得尊重他的选择。阿们。
阿们。
只要我们照着圣经做，巫术不能运行在我们家庭里。阿们。如果你违反圣经爱的法则，那么你就会使巫术运行。爱的法则呢，包括了爱要给人空间，不能强迫，不能够抹杀他的选择，不能剥夺他的选择。阿们。
阿们。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活在真理里面，我们要活在真理里面，所以在爱里若有掌控，这也是一种巫术，是在爱的旗帜下行的巫术，看似是爱，其实是在行邪术，所以这是一种很隐藏的巫术，但仍然是巫术，这也叫违反爱的法则。我说了一切违反爱的原则的行动都会带来巫术，而这种情况常常会发生在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中间。我说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个家人都在思想，你有没有掌控你的孩子，虽然也是打着爱的旗帜，可是你在抹杀他的自由选择权你在逼迫他、胁迫他，当你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剥夺别人的自由选择权，你就是在行邪术、行巫术了。阿们。我们就需要来悔改了包括夫妻之间，夫妻之间有的夫妻之间也是这样通过各种方法打着爱的旗帜，但是也是在释放巫术，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配偶的身上，使配偶做他不想做的事，使配偶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所以你高兴了他不高兴了，下一次是他高兴了你不高兴了，因为人都是这样的，人的本能会反抗巫术。恋爱的男女之间也是这样，甚至朋友之间等等都会发生这种打着爱的旗号，但是其实是在行巫术，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要来思想，求圣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阿们。大家一起说，我要正确的运用爱，
我要正确的运用爱，
是在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
是在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
才能正确运用爱。我要给人空间，不强迫人。阿们。
阿们。
我们要抓住这个法则，这是一个你需要最底线上做到的。所以这个自由意志呢，就是神创人造人的时候给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自由选择权。其实我刚才说了，神造人给人自由选择权是为了干什么？保护人的。也是为了保护人的，特别保护人免受巫术的辖制，但是人滥用了这种权柄，人滥用了这种权柄去欺压弱小，剥夺弱小的自由选择，所以这些都会带来巫术的运行。我讲到这一块，你也不要极端的认为，有的人极端认为那就无法无天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仍然需要让我们的自由选择要持续选择正确，那么选择正确就需要有圣经的真理。阿们。因为圣经都是保护我们的， 当你没有真理，你选择错误的时候，就会带来错误的回报。每个人有自由选择权，但是你会为你的每一个选择付上代价。所以我讲了这种巫术，特别反映在把你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这属于肉体的情欲导致的。情欲也就是私欲，是自己的私心，很多人做事虽然打着爱的旗号，但是是自己的私心，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私欲，可以反映在一切的事情上。他想让你这样做，是什么目的呢？并非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而是想要带着私心，带着私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这是可怕的，其实背后是有邪灵的，就是巫术的灵，掌控的灵。我跟你说，巫术的灵，掌控的灵，是撒旦军队里面一个王牌的军队，它的渗透力极广，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你不要认为啊，我信耶稣了，跟我没有关系，他照样伺机而动，想要来攻击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被巫术所攻击了，要么被黑巫师们攻击，要么被白巫术攻击。总而言之，教会很多的信徒都在巫术的影响下，所以我们需要来传讲这个真理，求主来除去巫术的阴影，扫平我们头上的上空的这个巫术的阴云，让我们来拨云见日。哈利路亚，神大光照耀我们，阿们。好，我们现在讲到我刚才说了一切违反爱的原则，第二个是一切违反权柄的原则，就是破坏神的次序。这样的行动也会带来巫术。大家一起说，人若不顺服权柄。没有声音了吗？他们说没声音了。现在有没有声音？现在有没有声音？哈利路亚的有了，感谢主。好，我刚才讲到了第二种巫术容易带来巫术运行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刚才讲了在爱的原则下，现在我讲了第一是违反爱的原则，第二种呢是违反权柄的原则。每个家人跟我一起说，人若不顺服权柄，
人若不顺服权柄，
就会带来巫术，
就会带来巫术。
所以特别是我们认识到权柄是神所设立的一种次序，而我们违反权柄的时候，就是违反神的次序，违反次序就会带来混乱，巫术就是混乱。大家说巫术就是混乱，
巫术就是混乱。
你要认识巫术，它就是一种混乱。如果你违反次序，违反权柄，你就是释放巫术，在你的家庭中运行，在教会中运行。比如说家庭生活里面，有的姐妹喜欢凌驾于弟兄头上，特别现在中国的女人，我们要为中国的女人祷告，特别在外邦。你要中国的离婚率，中国的离婚率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在世界上来讲都是属于比较高的。中国的离婚率在世界上来讲，甚至有的人说中国的离婚率在世界上有的，反正就是说就是排名非常的靠前。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中国的女人在一些世俗主义的影响下，女权解放运动是一种撒旦的谎言，是使女性好像就是美其名曰是独立，其实是让他们，你看现在中国单亲妈妈很多，网络媒体娱乐电影都在传递这种单亲这种女人独立这种思想，让这个女人来凌驾于男人之上。你包括我们看到春晚的晚会甚至都是这样，小品相声都是这样，那丈夫需要跪到女人面前，大家还笑得嘻嘻哈哈的。你要这样的事情要在别的国家这简直不可思议啊，但在中国这成为借着娱乐，你知道撒旦很狡猾的，借着相声借着小品让你觉得家常便饭，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吗？这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中国教会的姐妹们也会受这些世俗的影响，会认为女人就应该这样。 而神造人的造女人的时候说，女人因着她被造的缘故，她要有顺服的记号，她的头上要有顺服的记号。神设立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但是在中国教会里，包括中国的各个家庭里面，我们发现现在女人是男人的头，很多很多都是女人管当家的，那就男人不当家的太多了。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国都是反常的，但在中国这个好像成为家常便饭。我们要为中国这块祷告，你就知道这会带来什么，这会带来巫术的释放，在整个中国释放巫术，巫术被释放就会破坏家庭。所以你看到中国的离婚率现在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中国可不是很发，还不是发达国家呀，发展中国家呀，居然达到数一数二这个离婚率，数一数二的离婚率，数一数二的离婚率。特别中国的这个女性在婚姻里面出轨的这个我想起来了，这个报道是中国的一个专家，他是对这方面的权威，他说中国女性出轨率是全世界第一，他有数据的，中国女性出轨率全世界第一，这是第一，不是离婚率，是出轨率，你相不相信？人家有数据的，这是我是有这个数据的，数据不会骗人。我都不太相信，我认为中国女人应该是比较传统，但是我们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这个时代太可怕了。中国的女人是全世界出轨率第一的，你知道中国女人有多么强势了，所以非常可怕。愿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家庭。我们认识到破坏家庭最大的投敌头号敌人是谁？巫术，巫术，让女人凌驾于男人之上啊！这就会带来家庭的巫术。所以包括听讲到的这些姐妹们，愿神也来光照开启我们。如果我们在家庭中，虽然也许我们的弟兄可能或者还没信，或者他信了没不如你在灵性上，但是我们需要在主里顺服他，也不是说凡事顺服他，圣经说在主里顺服他，就是说该顺服的地方你要顺服他。什么叫该顺服的地方？就是基本上 90% 的，就是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地方你都要顺服他，牵扯到他不让你聚会，不让你祷告，这些你不要顺服他但是在别的事情上你都要顺服他，而且要态度上要恭敬。阿们。神说的顺服包括态度，不是说哎，我顺服了，可是我心里可烦了，我这个心里可鄙视他了，那你仍然是在犯罪。我们需要神来调整我们，否则我们的侍奉，所以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想要借着这个来偷窃。中国会出现很多伟大的神的使女，但魔鬼借着家庭来偷窃他们的命定。听好了，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先知性的预言，我现在正在发预言了。我感觉到圣灵给我说的就是，中国在中国教会，其实神预备了很多伟大的女性要兴起来，伟大的神的使女要兴起来，但是他们的家庭偷窃了他们的命定，魔鬼利用他们在家庭的不顺服，在家庭中的行巫术，偷窃了他们的命定，使他们的命定被堵塞，使他们多年无法突破，使他们多年陷入瓶颈无法突破。如果他们能够学习顺服，胜过巫术，那么他们的属天的命定会被打破，瓶颈会被打破，塞子会被拔出，他们会进入到极大的一个突破里面。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这种事情只有来悔改，没有别的。我们虽然有破除巫术的祷告，但是前提是你得悔改，不悔改没有用的。悔改悔改，然后再做破除巫术的祷告。那么家庭是这样，教会里呢，在教会中，如果说你特别看到，你知道我发现在这个魔鬼对于中国的教会有特别多的诡计，在中国教会中有很多反常的事情，在国外的教会中我们看不到的，在中国教会中比比皆是。你比如说在国外的教会中很少来讲呢，大部分在国外教会中负责掌权的都是弟兄，但是在中国教会基本上很多都是姐妹。我不是说姐妹不好，因为耶稣曾经发预言说传福音的妇女要成了大群，主发了命令，阿们，姐妹们要兴起来，这是好事，是教会的祝福，阿们。我也不反对姐妹们讲道服事，我都在鼓励兴起，我也跟姐妹们同工但是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撒旦的诡计，就是说教会中如果说有弟兄能兴起来，我们要扶持他能兴起来，因为弟兄是头，能兴起来他会成为一个遮盖 如果暂时没有弟兄兴起来，当然姐妹可以暂时做那个头来做遮盖，但是慢慢的要扶持，不能因为有中国教会出现很多乱象。今天还有一个人给我反映说，他们教会有一位姐妹一直掌权几十年了，现在已经70岁了，只要教会中有同工兴起来，要么死了，要么出车祸，要么总而言之弟兄就是兴不起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也不想问太多究竟为什么，神知道。但是如果说教会里巫术运行的话，就会带来这些现象，会带来灾祸，会带来特别在作为一个权柄在那个位置上，你会释放最大的巫术。如果你不想让那个人兴起来，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因为你在权柄的位置上，你会影响到那个人，你会直接攻击到他，因为你是居高的位置来攻击下面的人，上面的人攻击下面的人很容易，下面的人攻击上面的人不容易。所以听好了每一位家人，所以你不要找错误的属灵权柄做你的遮盖，否则你怎么被攻击的你都不知道，他想攻击你挥挥手而已，你想反击他就很难，因为他站在你的头上，你无法你很难去攻击到他，而我们也不应该去攻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寻找错误的属灵权柄，因为在中国教会有太多的乱象，有的人在到处找一些错误的属灵权柄，甚至有的人没有牧师的资格，也没有侍奉的经验，生命品质也不行，圣经的话语也不懂，但是随便被人就安立成牧师了，被人安立成牧师他就成为牧师了，这是人的安立，不是神的安立。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他会祸害很多人，他会，而因为这些人没有生命的品质，他会就控告，谁不服他就祷告，主啊这个信徒背逆我不听话，主啊你要收拾他管教他，他在神面前一说他的坏话，这个信徒立刻受影响，因为他是在制高点攻击下面的人，就好像从天上扔一个石子下来砸到头上，就算一个芝麻粒的石子砸到头上都是疼的。阿们，你从地上往天上扔你扔不上去，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因为在微信上也有很多人给我反映他们的情况，我知道他们是被他们的权柄攻击了，我说你需要如果圣灵带领你的话，你既然离开了这个教会，你要断开跟你属灵权柄的这种魂结这种魂结，不敬虔的魂结，你需要砍断破除，你还要宣告撤销废除你跟他的这种在灵界宣告你跟他的这种错误的属灵关系是错误的，你要宣告他不是你属灵的权柄，要撤销废除。阿们，否则他能持续的影响你，你就算离开了他仍然站在那个位置持续的攻击你，虽然你不想攻击，但是他会持续的攻击你。当然神将来会审判那个人，但是你会在很多年会受他的影响。所以我看到很多家人很可怜，也很爱主，不知道从哪里被攻击的，我告诉你，从巫术被攻击的，被错误的属灵权柄攻击。所以我们很谨慎，不要去寻找错误的属灵权柄。阿门。神特别让我认识到这一点不能寻找错误的属灵权柄。然而你仍然还是需要有属灵权柄，因为我们需要活在神的属天的次序里，所以求神给你预备好的属灵权柄。我也是有属灵权柄的，所以当我们活在一种顺服的权柄的遮盖下呢，我们会事半功倍，也会减少许多的攻击，因为许多的仇敌的攻击会先临到他，不会临到我，等越过他以后才能临到我，基本上越过他临到我也就没几个了，那也就没什么了。所以属灵权柄的遮盖性是很重要的，但是错误的属灵权柄不仅遮盖不了你，还会给你带来攻击性，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这是一点。我说这些呢是我经常遇到的一些侍奉很多的家人他有这种他有这种巫术的攻击，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是一种违反违反属灵的权柄，违反神的次序的，就会带来这些行动会释放巫术。所以我刚才讲了，在教会中如果没有弟兄兴起来的时候，姐妹可以暂时当头，但姐妹需要来祷告求主兴起弟兄，因为你有权柄，你祷告神会听的。阿们。特别教会的负责人是这样的，你祷告神会听你的，因为神把这个教会给你了，让你来负责，你祷告什么特别有权柄。所以就像那个家人跟我说的，我估计他们这个牧师呢，你看70多岁了一个姐妹，教会里所有兴起的同工都死掉，今天昨天那个领袖跟我说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愿神来开启。我不想多说，但我想说的是，作为属灵的权柄，你需要祷告，主啊，兴起接班人。你知道你死了咋办？没有人兴起来，你死了咋办？教会咋办？你怎么交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前一阵子我在常州讲到有一位，有一个教会，就是他们教会里都是老年人，都是老年人，基本上年轻人两三个。我就说，我很现实的说，我讲的信息就是，属灵的传承。我很现实的，我对领袖说，我说，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们这些老人们都见主了，这个教会咋办？空，人都空了，教会很大的，非常大，没有年轻人咋办？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而且弟兄就更别说了，年轻人都没有，也都是姐妹们在掌权。我没有反对姐妹掌权，因为姐妹属灵的居多，在中国家庭教会，但是在列国的教会，这是反常现象。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因为姐妹们是有权柄的，祷告，特别属灵的领袖祷告，求主兴起弟兄。弟兄不是兴起来，不是兴不起来，有首先祷告不到位，其次是有弟兄兴起来了，有的姐妹她没这个意识，她在祷告里一打压，那个弟兄就兴不起来了。你知道这个属灵权柄有极大的能力，如果你教会的弟兄你不祝福他，你去打压他，你在祷告在控告他，他很难兴起来，很麻烦的，会巫术，会影响这个教会，因为你在释放巫术。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姐妹们兴起来是个祝福，因为姐妹们善于祈祷，因为姐妹们就需要祷告，主啊，也兴起弟兄来，兴起有能力的弟兄来。我们的祷告能做万事，不是兴不起来。有的人就说教会里没弟兄，那为啥没弟兄？就像现在中国教会很多的姐妹嫁不出去，嫁不出去为啥？没弟兄。那为啥没弟兄？还是你们祷告的不够？在国外弟兄很多了，中国教会我跟你说太多的乱象，魔鬼在拼命的想要破坏中国教会。因为我相信神给华人教会的命定是荣美的，是会带来列国的复兴的，所以魔鬼他不甘心了，他用各样的诡计来破坏华人教会，用巫术是他其中的一个王牌。我现在讲的是比较深层次的，这是神给我的启示，我愿意分享给大家，我们也来领受神的启示。所以我们来代祷，我们祷告就有方向。很多人祷告没有方向，我跟你说，你祷告没有方向，你的祷告是作废的，没有用的，那是对天打枪，你都不知道靶子在哪，瞎打瞎放枪没有用。我们祷告必须清楚你在祷告什么，我们要有方向，因为祷告其实就是在向灵界射击，甚至你可以说向灵界射击，不仅是子弹，甚至核弹都有，我是说带来的破坏力。如果你方向准确的话，那是有极大的功效的。如果你方向不准确，你就是放个核弹炸到没有人的地方也没用，一个邪灵都没有，你放过去有啥用？瞎放就是放个烟花而已。所以我们祷告要有方向。那么我现在正在求主来怜悯我们，来揭露这个魔鬼在教会中的这种诡计，特别在华人的教会。我们要祷告，让弟兄兴起来。大家说，主啊，让弟兄兴起来。
主啊，让弟兄兴起来。
让有能力、
有
品格、属神的弟兄，在华人教会中兴起来。奉耶稣的名。阿门。所以教会中需要有弟兄兴起来，来做遮盖，这个教会会运作的比较好。哈利路亚。
阿门。
暂时没有的情况下，姐妹就需要付出代价来祷告来培养。你愿意培养就能培养出来，你愿意培养就能培养出来。哈利路亚。你不愿意培养，去控告去打压，就算有兴起也被你给抹杀掉了。所以这个中国女人的强势不仅反映在外邦人，也反映在教会。我们需要来悔改，女人不能强势，女人要学习顺服，神就会让你蒙福。女人如果强势，神就会打压你，让你受很多的十字架的苦。因为我遇到很多强势的姐妹，她们受苦比众人都多，我很明显的看到，因为她们生命中太强势了，强势不是好事。我们需要来悔改，要柔软谦卑顺服，是一个被破碎过的器皿才能被神使用，一个被破碎过的器皿才能被神使用。阿们。强势的女人也是行邪术的，强势的女人，你发现她不仅在教会行邪术，在家庭也喜欢这样。因为她强势，她就什么叫强势？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必须照我说的做，你不这样做怎么样怎么样？ 在教会里他也这样侍奉，在家庭里也这样，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所以神不打压他，打压谁？这样的姐妹一定会受很多苦。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要强势，我们要谦卑顺服，我们要认识权柄，我们要活在神的次序里面，我们要认识巫术，愿神揭开巫术的这个面罩，然后我们识破撒旦巫术的真面目，就是耶洗别的灵，就是巫术的灵，就是邪灵，它是一种灵，但是它虽然是一种灵，也是根据人的私欲运作的。你不要认为啊，巫术是个灵，跟我没关系。我跟你说，一切违反爱的原则，一切违反权柄的原则所做的行动，都会带来巫术的运作。也就讲到巫术的灵，这种邪灵，它是跟人运作合作的，和人的私欲合作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责任都推到邪灵身上，永远记住还有人自己的责任，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悔改，我们自己也要悔改，不仅要赶逐邪灵，还要自己悔改，否则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我们破除巫术以前，我们先认识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的性格上有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喜欢强势，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喜欢在家里就是掌权的，我在家里我丈夫必须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他必须得听我的，把丈夫逼得没有办法啊，或者是很厉害，或者是唠叨战术，然后不听我的，我给他唠叨三天三夜，我让他鸡犬不宁，往往这男人就受不了这个，就得降服了，但是这个家庭就开了无数的大门，男人就怕这个唠叨。所以如果你喜欢唠叨，你也是行巫术的，求主怜悯我们，阿们。为什么要唠叨？神说当说的话说，不当说的话不说。唠叨的目的是干什么？释放巫术。我跟你说，这个唠叨也是一种释放巫术。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巫术的运作在家庭里面很多的，我们求主来怜悯，特别姐妹们，我们不要去这样你不能改变人，你需要祷告让神来改变人，阿们。你不能说我用各样的手段，我必须要让他这样，我必须要这样，我必须要让他这样，你最后会发现最后的结果不是照你想的啊！你是在浪费时间，你是在释放巫术。我们要给人空间，我们要活在爱里面，为他祷告求主来改变，求主来做事。但是我们这种祷告可不是控告，不能说主啊他这样你要这样这样，我们还是要求神来祝福他主你来，可以说主你来改变他，但是改变不是照你的心意，要照神你的心意，阿们。不是照人的私欲，因为大家一起说，跟我一起说，
巫术
是借着人的私欲，
运作的。
也就是说，巫术是与人的私欲合作的。所以我们每位家人听好了，你不是光怪罪于魔鬼，你也需要悔改。你有没有活在私欲里面？你做的事情，你做的选择。你在家庭中，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事都是有动机的。愿神，我们每个人说，主啊，
主啊，
求你光照我的动机，
求你光照我的动机，
检查我的动机，是不是活在私欲里面？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做事，需要求啊，你检查我，我这件事是活在爱里面，活在权柄次序里面，还是活在私欲里面？主，你践踏我的爱是不是带着动机，带着目的性，想要掌控别人？我们都需要来求主践踏，需要来悔改。好，我们现在讲到另一点如何分辨。我们已经把这个三个源头讲完了巫术的来源。那么我们现在讲另一点，就是如何分辨巫术的影响，就是如何认出你被巫术影响了，如何分辨巫术的影响？巫术影响人有什么征兆？有什么症状呢？第一点我就不分一二三了，因为这个也没法分一二三。巫术给人的影响，往往会首先带来气馁、灰心。气馁就是灰心，灰心丧气，这是巫术会带来的一个影响。当然，由于不同的原因，人都会灰心，偶尔会灰心。所以我也不是说所有的灰心都是巫术所影响的，但是如果你变得越来越灰心却找不出原因，那么你就得考虑巫术是不是一个 原因了，是不是巫术所影响？比如说以利亚他得胜了，在加密山上刚打败了850个假先知，哈利路亚。大家说一个人挑战850个假先知，还得胜了，还得胜了，
还得胜了，
这多么大的得胜，哈利路亚。但是你发现以后这说明以利亚是多么勇敢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
是的。
但你发现以后这事以后，耶洗别下令要抓住他，杀掉他。之前亚哈王就已经到处在寻找他了，整个以色列很多，整个国王军队都是全国的百姓并不支持以利亚，他甚至与全国都是为敌的，他都不怕。但是耶洗别一个命令，吓得以利亚奔跑了40天逃命，不吃不喝跑了40天，你说吓成啥样了，逃到河烈山洞里面，神的山洞里面还惧怕，所以而且他还求死。求死什么意思？灰心了，泄气了，不想前进。你知道以利亚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使以色列人都说耶和华是神，哈利路亚。你知道以利亚出生的时候神给他使命是什么？很明显，神给以利亚的使命是带来整个以色列国度的复兴，属灵的大复兴。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是被耶洗别的灵掌控，就是被巫术的灵，听好了，这是一个先知性的预表，就像现在一样，巫术的灵，我说了，巫术的灵就是耶洗别的灵。以色列被整个耶洗别巫术的灵所掌控，巫术的灵就会带来淫乱，带来，所以那时候耶洗别就让整个以色列来行邪淫嘛，不仅属灵淫乱，而且他们拜巴利啊、拜亚瑟拉的时候都会行淫乱，肉体也淫乱，而且也会带来混乱，会带来国家的这种压制。所以你可以看到耶洗别就是亚哈的头，亚哈根本就是耶洗别的一条狗一样的，那简直就不是丈夫了，他耶洗别骑在他头上。所以巫术就会带来这样，带来权柄的混乱。应该是亚哈是他的头，结果耶洗别是他的头，女人成了男人的头，整个国家呢也陷入到了巫术的影响下，巫术会带来属灵的淫乱。而以利亚正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时代，神给他的使命我相信就是胜过巫术。大家说胜过巫术，
胜过巫术，
带来复兴，哈利路亚。这是神给以利亚的这个使命。我现在进入先知讲到了，我现在没有，这不是我预备的，但我感谢主，求圣灵继续赐下活水。听好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表。所以如同现代末世了，神会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兴起许多的以利亚来，哈利路亚。因为在耶稣荣耀君王回来以前必有以利亚先来，这以利亚就是不是那个以利亚，是以利亚的灵要来，阿们，以利亚的衣袍要来，他要临到有心智的神的器皿。各国家我相信都神都预备，在中国也是如此。愿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以利亚来，而以利亚来要干什么呢？要来复兴万事。所以以利亚神拣选他在那个时代，你看神已经使用他了，他一个人行神迹，哈利路亚，让850个假先知都死掉了，让所有的犹太人都说耶和华是真神，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哈利路亚，全国都在鼓掌。这个关键时刻只要他在趁火，不是趁热打铁，他在趁热打铁一下，整个以色列就属灵大复兴了。阿们。结果这个时候他干啥？逃跑去了。反不反常？
反常
了。离胜利只差一步，离胜利只差一步。犹太人都说耶和华是真神，我们不要再拜巴利了，我们要拜耶和华真神。神都显火下来了，所有的犹太人抓住，而不是以利亚去杀，犹太人自己抓住这些巴利的假先知们，850个假先知们把他杀掉了。你想整个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已经在全国开始复苏了，复兴在即啊。结果以利亚被，你听好，以利亚不是被哪个人打败的，是被巫术的灵打败的。因为神给他的任务就是胜过巫术，最后节骨眼上他还是被巫术反胜，他胜了99%，1%的巫术反扑把他给打败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巫术有反扑性，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认为你得胜了就得胜，你要得胜到底，不能大意。以利亚大意了，这一下被反扑了。所以不是耶洗别那个女人他怕他， 八百五十个假行星都不怕，一个耶洗别的怕什么呢？这个不是从人来的惧怕，这是巫术的灵在攻击以利亚，灵界的战争，以利亚失败了，所以以利亚疯狂的逃窜。你知道，当他逃跑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我们面处理巫术，永远不能退后，我们必须面对他。阿们，你不能逃跑，以利亚一逃跑就已经失败了，所以巫术就开始抓住他，让他灰心丧气。主啊，杀掉我吧，我不如列祖。主啊，我不如我列祖，你爱拣选谁拣选谁吧。灰心丧气，这是巫术所带来的，还有惧怕，都是巫术带来的。他不是怕耶洗别这个人，是他所惧怕，他的惧怕是从鬼来的，从耶洗别的灵释放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如同今天谁要兴起以利亚来，而且我发现今天教会里运行巫术在华人教会特别厉害，在家庭里面也特别厉害，在教会里面也特别厉害。巫术的灵带来属灵的淫乱，也带来这个肉体方面的淫乱，华人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需要来识破眼下的季节，真的就好像以利亚的季节。教会在巫术的影响下，很多的异端学说都会被，这叫属灵的淫乱，它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恩典福音啊，福临安息日会啊，各样的异端邪说简直是层出不穷，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成功神学、新派神学等等，还有什么反对圣灵的这些，太多太多了，都是在巫术的灵的运作下被释放出来，层出不穷，被释放出来，在教会里面，神需要兴起以利亚来，哈利路亚，
阿
们，是得胜的以利亚，我们要来胜过巫术，所以我们要传讲胜过巫术的真理。在以利亚所失败的地方上，我们不需要再失败，哈利路亚，
阿
们。因为以利亚并不明白这个真理，但我们今天拥有一切的属灵资源，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能胜过。以利亚并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不会这样。他不知道他是被耶洗别的灵攻击的，他以为他是被耶洗别这个人，他没有识破这个，他没有识破这一点。我们需要识破撒旦的诡计，才能胜过他，哈利路亚。所以巫术带来的影响，首先就会带来灰心丧气、气馁、沮丧。不要小看这一点，沮丧很可怕。一个人可以活在沮丧里好多年、几十年，因为沮丧是最容易的。沮丧就是自暴自弃嘛，以利亚就是自暴自弃了。自暴自弃，大家说自暴自弃是最容易的。
自暴自弃，
很多人都喜欢活在一种自暴自弃里面。啊，沮丧会影响一个人很多年，很多人会因为沮丧失丧他的命定。如果你在沮丧中不兴起，你就在沮丧中灭亡；如果你在沮丧中不刚强起来，你就在沮丧中继续堕落下去，最后堕落到谷底，失去你所有的命定，最后你无法见神。你见神的时候，你也是羞愧。神给你荣耀的命定，以利亚他的命定不是到此而为止的，但是因为以利亚他被巫术的灵打败了，神就兴起以利沙，神说你去告以利沙，接替你，意思就是说你的使命完结了。你知道，当我们失败了，神会兴起别人代替我们，天国缺少你照样运作的，哈利路亚。但神给我们独一份的命定，你失去了，但神会让别人代替你。以利亚的命定被以利沙代替了，很可悲。以利亚已经完成了 90% 了，就差一点点，结果最后失丧了他的命令。神说得很清楚，去告以利沙，意思是既然你说我不行，你不想再做了，自暴自弃了，那么去告以利沙取代你，没有你还有别人代替你，天国少了你没有问题，天国少了任何一位人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如果你不抓住机会奋起兴起的话，时候到了，神不会跟你永远等候你，时候到了，神会兴起别人取代你，你的命令就失丧了。愿神怜悯我们，大家一起说，主啊怜悯我，
主啊怜悯我，
使我不要失丧命定，
使我不要失丧命定，
使我被兴起来，
使我被兴起来，
我愿意回应你，
我愿意回应你，
进入我的命定，
进入我的命令，
不要让我失丧命定，
不要让我失丧命定，
坐在我身上，
坐在我身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需要经常这样来祷告，这个 巫术会带来气馁。以利亚多么伟大的先知都被巫术打败了，不要认为你不在乎这个事情，它是一种灵界的势力，是我说了，它是撒旦的王牌军队。邪灵是分档次的，有高级别的邪灵，有低级别的，这是高级别的耶许别勒灵，撒旦的皇后，有的人说他是撒旦的皇后，什么天后啊，这些其实都是耶许别勒灵。说到这里，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台湾的妈祖，澳门的妈祖，中国的什么观音，你看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些形象是啥东西，这都是最高级别的邪灵形象，全世界都是这样，人称天后的灵就是耶许别勒灵，你就知道他是撒旦的王牌军队，不是小鬼的，管他大鬼小鬼，我们认识了，我们把提高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都能胜过他，哈利路亚，
阿们。
因为耶稣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阿们。
连撒旦都可以践踏的，蛇就是代表撒旦的嘛，撒旦的皇后也一样践踏，哈利路亚，
阿们。
只要我们识破他，以利亚可悲的是没有识破，啊，拼命的跑了40天，你说正常人是这样的吗？跑了40天还觉得不安全，巫术会带来不安全感。到神面前他还不觉得不安全，他说耶许别要杀我，以前他怎么不说别人要杀他，在加密山上自己面对850个假先知，面对整个亚哈的军队，他怎么不说人要杀我？所以你知道巫术影响人的时候，他的思想开始混乱，这叫灵界的势力的影响。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切反常的事物背后都有邪灵的影子，他被邪灵攻击了，反常啊，反常，以利亚反常了，一切反常的行动事态事物背后都有邪灵的工作，他没有识破邪灵的工作。你只要记住，一切反常的事物背后都有邪灵，这句话记住就好了，你就能识破，你就知道，哦，这是灵界的战争，你就不能用理性。所以当巫术攻击人的时候，他会气馁、灰心、丧气、自暴自弃、沮丧。陷在沮丧里，一旦陷在沮丧里，基本上已经失败了，失败了一大半了。沮丧是很可怕的仇敌，跟我一起说，沮丧是我的敌人。
沮丧是我的敌人。
我必须在沮丧中被兴起。
我必须在沮丧中被兴起。
刚强起来。
刚强起来。
否则就会被沮丧吞没了。我告诉你，这是事实。我们不要，如果我每一天，我每个人都会面临沮丧的情绪，因为这种情绪不是从你来的，是从灵界释放下来的。特别被巫术影响的家庭里面，你都会有沮丧的情绪，你要学会抵挡。我们要分辨情绪，明显这负面情绪不是从神来的。大家说，神让我做情绪的好管家。
神让我做情绪的好管家。
神没有让我做情绪的奴隶，
我是情绪的主人。
阿们。
阿们。
所以你遇到沮丧，你要管理它，抵挡这个沮丧，不要去顺着它，让沮丧作为你的主人。有的人在沮丧里能几年之久，自暴自弃，也不侍奉了，天天吊儿郎当的，灰心丧气，不冷不热，好像神亏待了他一样。其实他是活在撒旦的谎言里面，他已经被魔鬼攻败打败了，你也可以说被巫术的灵影响了。我们需要来悔改，需要来兴起，认识这是灵界的征战，不是个人肉体的征战。阿们。所以沮丧的人需要认识，要破除巫术，沮丧是很可怕的敌人。然后进一步就会出现心思混乱，心思上就会受搅扰，巫术会带来心思的电沾染玷污。大家一起说，巫术会带来心思意念的沾染玷污。那么具体表现就会出现，你的心思就会混乱，被巫术攻击的人他心思混乱，他很乱。以利亚就是这样乱了，他忘了，我不是刚得胜吗？怎么这个一个人把我吓成这样，混乱了，想不到这事儿，该想的不想，不该想的想了，然后三心二意，甚至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了，甚至他思想功能就停滞了，好像这个断线了一样，好像掉线了，好像宕机了，好像电脑死机了一样，他这个大脑理性逻辑分析能力都退后了，想不通事了。然后会出现一些不洁的思想，特别性幻想， 平常不是这样的人。有的基督徒如果分辨不清楚，会说主啊呀呀，我真是不好了，我怎么会有性幻想？其实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不是你，因为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人，但出现有一阶段经常会有性幻想，甚至出现梦里出现淫乱的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往往是被巫术攻击了，因为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我说了，反常的事都有魔鬼。阿门。
你
大家一起说，我要识破撒旦的诡计。
我要识破撒旦的诡计。
我要识破从肉体来的。
我要识破从肉体来的。
还是从邪灵来的。
还是从邪灵来的。
还是从圣灵来的。
还是从圣灵来的。
啊，很明显，反常的事情是从邪灵来的。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人，突然这一阶段很多性幻想，很多的思想意念上的不圣洁，很多的梦里出现污秽的事情，甚至有的人梦里就出现这些淫乱的事情，你就知道有人有巫术攻击你了，或者有人控告祷告你，或者你被巫术影响了，或者你家庭你犯罪了，释放了巫术在家庭运作，甚至整个家庭的人都这样，你就知道巫术正在影响你，你就需要来悔改破除巫术了。阿门，
阿门。
所以你要来识破，不要想，哎呀，有的人不会分辨，就说，哎呀，主啊，错，我错了，我错了，是我。当然，我们也要认罪，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其实你要更清楚，这不是你，这是邪灵。如果你搞清楚对象了，你搞不清楚对象，你怎么胜过他呢？阿门，
阿门。
大家说分辨很重要，
分辨很重要。
你必须要学会，这需要操练的。邪灵和肉体这一点不太好分辨，但你一定要分辨出来。这是从邪灵来的，反常的事情是从邪灵来的。说到这里，我想说有的人经常会梦到这个，你知道梦也是一种征兆，因为在圣经中神也借着梦向人说话。如果你经常会梦到在梦里面污秽的东西，我说的污秽东西不仅包括信物的污秽，还有死人的污秽。有的人经常梦到死人，梦到棺材，梦到甚至吃一些死人的东西。他吃啊，我告诉你，这是反常的梦，这说明你被邪灵攻击了。正常的梦不应该你去吃死人的东西。有人跟我说，他梦里吃死人的东西，吃污秽的东西，甚至梦见有人强迫他吃东西，或者梦见自己老是在梦里飞，这都属于反常的。人不会飞。你梦见在飞，说明你有问题，有邪灵在攻击你。尿床就绝对就是邪灵的攻击了，所以需要来捆绑这个邪灵。不仅这是巫术的灵，也会带来这些巫术的灵会引进死亡的灵，因为邪灵是互相合作运作的，所以巫术的灵引进死亡的灵，就会让你梦见棺材。你如果长期梦见棺材，梦见死人，你就会生病。你不去处理它，你就会生病。因为灵界说明你已经被攻击了，你还不去防守，还不去反攻，你的肉体一定会显，灵界会彰显出来，在物质界里面就彰显在你肉体上，你就会被邪灵压制，压制到你肉体，你就会生病。所以我们要需要警醒。你知道有时候神界的梦就是告诉你一些事儿，我也不说所有的梦都有意义，但这些梦是不好的，证明你被攻击了，你被攻击了，你应该反击了。阿门。
阿门。
我们是耶和华军兵里面，我们是战士，你被攻击了，你继续打我。你需要反击了，我们有反击的力量，我们反击就必得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其实我讲的这些也是在讲到这个巫术的运作。神其实不会让我们无知的，你在人是个灵，神会借着各方面向你说话的，也在梦里如果你经常梦到这些，甚至长期梦到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的梦里，你说他就是个邪灵不应该经常梦到一个人的，甚至梦见死人就绝对是邪灵，因为人死了是上天堂下地狱了，他不会出现在你的梦里，梦里出现的都是邪灵幻化的。如果你跟他有来往，你就会被邪灵借着，特别你亲人死去了，如果你梦见你认为他是亲人，你接待他在梦里，甚至跟他有来往，我跟你说你就会生病，很容易的，邪灵就借着这个把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你已经向他敞开了。所以邪灵很狡猾的，当你这样来接待他的时候，就是接待邪灵进入你的生命来攻击你。那些人不是你的亲人，是邪灵。阿门。
阿门。
要很清楚，那是邪灵这是我穿插讲一点。总而言之，巫术的灵会带来死亡的灵，死亡的灵会带来这些彰显，梦里出现这些死亡的事情。有的人吃死尸都有，你正常人怎么会吃死尸呢？ 但在他梦里他就吃，这个人已经被邪灵影响很深了。所以神给他梦就是反映他的灵里的光景，你的灵里光景很可怕了。我从来不会梦到这些梦，除非是被攻击的时候，我就会很警醒。正常的时候，我甚至我不会，我做梦也不根本就忘记了，不会有什么梦，很少会做梦。哈利路亚，因为梦多有虚幻，但是这些不好的梦是一个征兆，神在提醒你，你需要注意了，有灵界的势力正在向你发动攻击，你正在受影响，需要来悔改认识，该悔改的悔改，该起来征战的征战。所以这是梦里出现的这个淫乱的事，还有罪恶感，甚至罪恶感。我现在仍然是在讲这个思想意念上的巫术的沾染玷污，思想意念上的巫术的沾染玷污会带来罪恶感，带来沉重，带来我刚才说了灵里的沉重，还有带来控告内疚，带来灵里的低落，心思意念情绪也低落，有一种被弃绝的感觉。就好像以利亚他说，神啊，现在就我一个是真先知，意思是我杀了巴利的先知们，但现在耶洗别他来追杀我，他的意思你知道是啥吗？神呢，你咋不管这个事儿？他在埋怨神，你知道吗？他忘记了神是乌鸦雕饼的那位神，一直都与他同在的。他有一种被弃绝感，他觉得神弃绝他，这是反常的，是巫术带来的。你要以利亚说的那话里，话里套话，只是他不敢明说，神可都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神你咋不管？你怎么弃绝我了？神说我没有弃绝你，神说我已经预备了7000个人。其实神还让他吃了这个，他奔跑逃难的时候，神都先差派天使让他吃了一个饼，靠着这饮食的力量，他跑了40天。40昼夜吃了一个饼，神有没有弃绝他？没有。所以甚至他软弱，神都体贴他，让你逃跑，神都没有强迫他，允许他软弱。所以巫术会带来被弃绝感，很多的家人在被巫术影响，就会失去安全感，觉得哎，没有人爱我。我跟你说，如果你觉得没有人爱你，这就是一种巫术的影响，这就是受一种巫术的影响，我们就需要来悔改。把那个电脑开一下，等一下我拿电脑开。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思想意念的玷污也是巫术的一种影响。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些方面，这都是思想意念被玷污的征兆。其次呢，巫术还会带来人际关系的这种隔断，人际关系的隔断，就是讲到了家里也不和睦了，夫妻关系也不好了，同工关系也破裂了，人际关系破裂，这也是一种巫术的影响。因为巫术就会带来混乱，带来分裂，所以我讲了那些教会被巫术攻击了，他们教会常常出现分裂，同工们分裂，同工们不和睦，同工们无法合一，巫术会带来分裂，带来混乱。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其次呢，巫术也会带来身体上的反应，有的时候身体反应为身体，我说了会变得沉重，会变得甚至头痛，头很紧，背很痛，有的是胃痛，有的是头痛，每个人不一样。被巫术攻击了，头也会甚至头蒙，甚至眼睛抬不起来，眼皮抬不起来，总想睡觉，沉重，身体沉重。然后总而言之，你觉得身体受压制了，有一种被压制、被捆绑的感觉，这是巫术带来的身体的反应。所以我们也能分辨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来处理了。神借着身体、借着梦都在向我们说话，我们需要处理了。阿们。好，我们现在来祷告。祷告完了，我们进入到一个互动的时间。好，我们来祷告。每个家人也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借着你的信息、你的真理来开启我们。
阿门。
来识破撒旦的诡计。
阿门。
感谢你曝光撒旦的诡计。
阿门。
让我们看到巫术的灵的运作。
阿门。
让我们识破魔鬼的诡计。
阿门。
让我们识破撒旦在教会里面的运作。
阿门。
在我们家庭的运作。
阿门。
主要帮助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阿门。
因为我们是同着耶稣的，是得胜的。
阿门。
因为主你是得胜的君王。
阿门。
你是耶和华尼西的神。
阿门。
你要将得胜赐给你的教会。
阿门。
将得胜赐给我们。
阿门。
将得胜彰显在我们的教会。
阿门。
彰显在我们的家庭生活。
阿门。
彰显在我们的服事里面。
阿门。
彰显在我们的工作。
阿门。
在我们人生的各个领域。
阿门。
主啊，我们要得胜。
阿门。
感谢你揭开巫术的面袍。
阿门。
让我们识破巫术的真面目。
阿门。
我们奉耶稣名宣告，我们要来抵挡巫术。
阿门。
我们要来捆绑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所运作的这个巫术的邪灵。
阿门。
这个巫术的灵。
阿门。
耶洗别的灵。
阿门。
掌控的灵。
阿门。
奉耶稣的名捆绑起来。
阿门。
奉耶稣的名，我们地上捆绑，你在天上就捆绑。
阿门。
奉耶稣的名捆绑这巫术的灵。
阿门。
离开我的家。
阿门。
离开我的家。
阿门。
离开我的家。
阿门。
离开我的教会。
阿门。
离开我的教会。
阿门。
离开我的教会。
阿门。
离开我的工作单位。
阿门。
离开我的事业。
阿门。
离开我的侍奉。
阿门。
离开我的婚姻。
阿门。
离开我的人际关系。
阿门。
奉耶稣的名捆绑起来。
阿门。
奉耶稣命令这巫术的灵。
阿门。
这耶洗别的灵。
阿门。
这掌控的灵。
阿门。
奉耶稣命令你们停止对我一切的运作。
阿门。
对我一切的运作。
阿门。
奉耶稣的名停止。
阿门。
奉耶稣的名停止。
阿门。
奉耶稣的名停止。
阿门。
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
阿门。
感谢你赐给我权柄。
阿门。
可以胜过巫术。
阿门。
断没有什么巫术能害我。
阿门。
断没有什么占卜能害我。
阿门。
主啊，因为你赐给我权柄，可以践踏撒旦。
阿门。
践踏巫鬼。
阿门。
践踏一切的邪灵。
阿门。
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阿门。
断没有什么能害我。
阿门。
断没有什么能害我。
阿门。
奉耶稣名宣告，断没有什么能害我。
阿门。
所以我奉耶稣名释放我自己。
阿门。
脱离一切巫术的影响。
阿门。
断开一切巫术的影响。
阿门。
断开一切巫术在我的人生中的一切的人事物不敬虔的连结。
阿门。
奉耶稣名断开。
阿门。
奉耶稣名断开。
阿门。
奉耶稣名断开。
阿门。
主啊，如果我在家里、在教会里行了巫术，做了控告的祷告，强迫别人，主啊，求你赦免。
阿门。
赦免我的无知。
阿门。
赦免我的无知。
阿门。
说明我在婚姻生活中，在家庭生活中，强迫我丈夫，强迫我妻子，强迫我儿女，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们，求主来赦免，赦免我因为无知行了邪术，行了巫术，甚至控告祷告，主啊，都求你来赦免。在这个时刻，我愿意来悔改。耶稣的宝血洗净我，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来悔改。
阿门。
主啊，帮助我。
阿门。
帮助我。
阿门。
使我活出行在爱里面。
阿门。
行在权柄次序里面。
阿门。
行在一个没有巫术的这种生活里面。
阿门。
主啊，来帮助我。
阿门。
祝福我的生活。
阿门。
进入属天的次序。
阿门。
进入神的爱里面。
阿门。
进入自由里面。
阿门。
主耶稣，将一切巫术的乌云，将一切巫术的乌云从我的头上。从我的头上，从我的家庭的上空，从我教会的上空，奉耶稣名赶逐出去。
阿门。
奉耶稣名赶逐出去。
阿门。
奉耶稣名赶逐出去。
阿门。
圣灵来接管。
阿门。
圣灵来接管。
阿门。
求圣灵来接管。
阿门。
奉耶稣名宣告圣灵的大风。
阿门。
圣灵的大风。
阿门。
圣灵的大风。
阿门。
要吹向我们。
阿门。
吹向我们。
阿门。
吹向我们。
阿门。
每位家人来领受。奉耶稣的名释放圣灵的大风，吹向我们，吹向我的家，吹向我个人，吹向我的教会，吹向我生活的每个领域。圣灵的大风吹进来，吹进来，向我吹气，向我吹气，圣灵向我吹气，驱散乌云，吹散乌云，如风吹过，乌云都消散了。巫术的乌云都消散了，邪灵的影响都消散了，邪灵的笼罩都消散了， 主耶稣，你的大光彰显出来。圣灵的荣光彰显出来。主耶稣，你的荣光向我发现。奉耶稣名宣告，主啊，你要来发光照耀我。发光照耀我。奉耶稣的名，我也释放圣灵的火。奉耶稣的名，释放圣灵的火。现在临到每一位家人。我感受到圣灵的火正在临到，正在浇灌焚烧，要烧灭仇敌的作为，烧灭耶洗别的灵，烧灭无处的灵，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人生的各个领域，奉耶稣的名烧尽成灰，圣灵的火焚烧，圣灵的火浇灌，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圣灵的火，让圣灵的火焚烧，奉耶稣的名领受。主啊，感谢你。主啊，更多的让圣灵的火临到我们。山的拉巴拉巴拉巴拉，每个人方言祷告，每个人方言祷告，领受圣灵的火。呼啦巴拉巴拉巴拉巴，嘘哩哩哩哩哩巴拉巴，圣达。曼德里黑啦巴拉巴拉巴拉巴，嘘哩哩哩哩，汉达拉哈啦巴拉巴，嘘哩巴拉巴拉巴，嘘。曼德里哈啦巴拉圣达，红达啦啦啦啦啦啦圣达。曼德里黑啦巴拉巴圣达，万德里黑啦巴拉巴圣达，马哈啦巴拉巴拉巴圣达，曼德里黑啦巴拉巴乌沙，呼啦巴嘘哩巴拉巴汉达。万德里希利维德巴拉巴圣，亲爱的圣灵，做成你的工作。汉德里巴拉巴圣达，主耶稣做成你的工作。汉德里维德巴圣达，万德里希利巴拉巴沙，塔拉里塔拉里塔拉伊沙，塔拉里塔拉里圣达，嘟噜噜嘟噜噜西达，万德里希利巴圣达，拉拉巴拉巴圣达，万德里哈拉巴圣达，万德里希利巴拉巴圣达，万德里希利巴拉巴圣达，嘟噜噜噜巴拉巴圣达，呼啦巴拉。巴拉巴圣达，伊哩啦啦啦啦圣达，三德里希拉巴拉圣达，巴拉伊哩巴拉巴圣达，提哩哩哩沙，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圣达，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圣达，主啊，赐下自由，赐下释放，赐下自由，赐下释放，让圣灵的火带来自由，带来释放，炼净，炼净，炼净，炼净每位家人，烧灭仇敌的工作，烧灭仇敌的锁链，释放，释放，释放，赐下自由，赐下喜乐，赐下释放。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呼啦巴啦巴啦巴啦巴，信达，嘀哩哩哩哩哩哩，唱的啦啦啦啦啦啦啦，轰的啦啦啦啦啦啦，大声放音祷告，大声放音祷告，嘀哩哩哩哩哩哩，唱的啦啦啦啦啦，轰的啦啦啦哩，送的啦哈啦巴西达，托啦送的啦西达，哈啦巴啦巴信达，呼啦啦啦啦信达，印的啦巴啦巴信达。呼啦巴啦巴啦巴信达，霹雳贝拉蹦棒达，呼啦巴信达拉亨达，主啊，赐下自由，赐下释放，圣灵的火，圣灵的火继续浇灌。呼啦巴啦巴啦巴啦，我感受到圣灵的火一波一波的下来了，领受，一波一波的下来了，领受，一波一波的下来了，领受。呼啦巴啦，举起双手领受，举起双手领受。呼啦巴啦巴啦巴，主赐下自由，赐下释放。断开无数的锁链，断开无数的捆绑。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空德拉桑德里希马黑拉巴拉巴巴西拉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巴拉巴西拉噜噜噜噜桑德里黑拉巴桑德里曼德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噜噜噜巴拉巴桑德里希曼德里啦啦啦啦巴桑达杨德里哈拉巴桑达马拉里希拉巴曼德里哈拉巴圣达，拉拉巴圣达里希拉，去的去的去的 ，Glory to you， 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巴圣达，曼德里哈拉巴圣达拉巴拉巴圣达拉巴拉巴圣达，曼德里哈拉巴圣达里希。巴拉巴拉巴辛达，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的圣灵，感谢你圣灵美好的工作，在我们 YY 房间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网络这个平台， 圣灵你的祝福在，你来祝福我每位家人，你一直释放我每位家人。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主耶稣，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位家人，阿门。